恩典的信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8月27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恩典的信息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827，历时2小时15分钟。谢谢你，内维尔弟兄，愿主祝福你。早上好，朋友们，今早又能来到这里侍奉主，实在是一种的荣幸。那很对不起，我们这个小教会里没有足够的座位来安置大家，这里容纳不了很多人。但我们很高兴你们来到这儿，并甘心做出牺牲，耐心的等候我们。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来把主的道带给你们。那我刚刚走进来的这位女士，她有一个婴儿要在尽早奉献。那后来他看见他们时间有点不够了，他说他就等一等。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妇人，但我祈求神来祝福他，将神极丰盛的祝福赐给他的心里。那因为他在耐心的等候。现在到了每年天气变凉的时候了，那当我们挤在教会里时就不会那么热了。我们相信神必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所有的人。那在我讲道之前我想要在这里说几件事。我已经宣布了，若主愿意，我今早要讲这个主题，旋风中的风。但主刚给我换了主题，那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那直到我来到聚会之前的几分钟，那这是我第二次试试要讲那个主题了，但我没有得到神的答复。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正如你们这里所有的传道人所知道的，我总是喜欢等候主来告诉你该讲什么。那昨晚在四人队列中，我接到了一个打了远从阿肯色州打来的电话，有人想要在下星期搬到这里来，说他们听说我们要开始一个聚会，要讲七印。那对你们刚来的人，那我刚讲完了七个教会时代，她丈夫星期要来，那要在路易斯贝尔找一份的工作，这样她就能工作，同时他们又能住得足够近来听那七个印。我说女士，那需要大概3个月，我们这里没有地方，那所以也无法为聚会登广告等等。那城里没有任何的地方来举办这样的聚会，那没有地方让人们做呢。若神愿意我想找个时候在外面的什么地方举行一次大会，那安排一次大约3个月的聚会，在外面的大会上开始把这些印讲一遍，那这样人们就可以留下来从头到尾的听完了。那在这里从启示录第6章一直到19章，那你看到七印、七灾、3个祸，那坐在朱红色兽上的妇人是44000人，后在那七个印被刺下来之前，那插入了那么多的东西跟那些的事连起来。那第七灾降下，第七号吹响，那有那么多事情跟那个连在一起，每一个本身都是一整天的课程。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这里有人想要在祷告当中被记里面，你可以借着举手让神知道，在你心里向神思想你现在所需要的，那我会祈求他来赐给你。全能仁慈的神呢，那是垂听祷告的神，是知道和所有儿女需要的父，在我们出生之前你就知道我们，你数算过我们的脚步，我们头上的头发都被数算过了，我们的言语都在你的天平上被称过。主神呢，让我们尽早留意这些事，留意我们在你面前这个庄严的义务。今早有许多的手在这个小小的聚会中举了起来，或许是为了他们生病的身体祷告，为了失丧的亲人，你知道他们的心和他们里面的一切。 因为当时你以人的样式站在地上，被称为耶稣，我们的主。你知道人心里的秘密，人们在心里所能思想的一切的事儿，你都能马上跟他们讲出他们在想什么。你们心里为什么思量这些事儿呢？耶稣能看出他们的意念。我们在圣经里读到，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经上也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今早你圣灵的样式在这里，并晓得人心里的每一个愿望。父神呢，我祈求你，愿你回答他们说成了，你的要求已经蒙了应允，我今日赐给你确据，你所求的一切都被应允了。神呢，我们特别纪念那些没有得救的，那些举手的人，愿这就是他们接受基督做他们救主的时刻。在今天的聚会结束之前，主啊，愿一切的事情发生，把你的同在如此近的带给人们，使他们知道行走在加利利的同一位耶稣就站在他的子民中间，使他们今天能带着跟那次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的确据从这里离开。那些门徒走在回去的路上，跟主同行了一整天，跟他谈话，他也跟他们谈话，然而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那就是他。哦，神啊，多少次我们就像那样，在落日中，在鸟儿的歌唱中，在树叶的沙沙声中，在花儿的盛开中，在教会的赞美诗中，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几乎都认不出那就是你。在医院的病房里，在其他许多的地方，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却很少意识到那就是你。那时候啊，当我们今早回到自己的家里，愿我们能像他们一样认出来，愿你今天在我们中间行一件事，像你在那里所做的一样，他们知道你在他们面前所行的事，你在钉十字架之前做过这事，他们知道那就是复活的主。他们回到他们的团体中，欢喜的赞美神，因为他们知道主是活着的。他们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啊，你在那里的显现和行事，就像你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证明了你的复活，他是同样的耶稣，使他们记得他们和你一切的谈话。主啊，愿你整个星期都来跟我们交谈，在我们中间显现，向每颗有需要的心显明出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并为了他的缘故，阿们。一位姐妹开始说方言。一位弟兄开始翻方言。
Again, I have spoken to you this morning by my spirit. Again, calling to your remembrance that I will talk to you this morning by the voice of my prophet. I have given him a message this morning that might seem be strange to him. Yet it has been ordained of me that your understanding might be made fruitful, that you might look upon my work of righteousness that I am working in my church this day.That your hearts might be lifted up, that your understanding might be made fruitful, that you might be receptive to these things that I'm going to speak to you this morning, that you might become encouraged in the way that I desire you to walk in, that you might lift up your voices in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to me at the close of this service, and know that I have been here, that my spirit is in the midst of you even now. Look unto me, the true and the living God, because I am standing in the midst this morning. I am rejoicing with you in my spirit, and I will lift you this morning by my strong right hand to the place where you can represent and walk beside me in heavenly places, because my desire this morning is indeed you, that your hearts might be lifted up, that you might rejoice with me in spirit and gain this mighty knowledge and this spiritual wisdom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at you are going to need when the time comes of the persecution that's going to come just before I rapture my bride. You will not endure my wrath, my children, but persecution will come upon you and beset you on many sides. You will be tried, but if you lift up your hands and raise your voices in my behalf and testify, when the going is hard, I will come down and witness through you. I will ward over you the evil devices of the wicked one, because I have spoken to you from my spirit, and if you will listen to my voice as I plead to you this morning, you will have no cause to regret it. Thus saith my spirit. Hallelujah. Thank you.
那现在会众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如果我的笔成为一个雕刻家的工具，如果我的纸是岩石，我现在所说的这些道就应该篆刻在这上面，使它能传给万民。神的圣灵以奇妙的方式在他的百姓中运行，许多次借着奇事，借着与悔改无关的恩典和选召，神本着他的恩典把这些赐给了他的子民。我现在回家了，那有点像小的假期，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总是在家里度过这段的时间，因为当我去打松鼠时我想要放松一下。那这个星期我跟我的朋友们去肯塔基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去打松鼠，那不知怎么的我感到很灰心，并不是因为我找不到松鼠，但我只是感到很灰心，有东西告诉我必须要回家。那我回来的时候睡在汽车里。去年那正如你们大家知道的，那这已经被印刷了，写成了见证，也录在了磁带上。我正坐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地方，主神在那里降临对我说话，我的第二步施工准备要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了。那话一说出来就出现了三只松鼠，我肯定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故事。不知怎么的走在路上，那我把其他的小伙子们支开去打猎，那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要再去这个地方。那天还没亮，下着雨，我甚至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去打猎了，但我要去到那里的田野要打猎，意味着你要去一个人单独祷告。那我停了车，那下了车走过了马路，走进树丛，就在天亮前灰蒙蒙的黎明，我停住照常献上了几句祷告，告诉我天父我需要什么，那求他预备，我不相信浪费或毁坏东西。我一生从没有以打鸟或别的什么来练习射靶，那我打到了什么我就吃了，那或送给某些愿意吃的人。那我不喜欢浪费任何东西，那我不相信做那些的事儿，因为那是不对的。那我转过身开始沿着牧场旁边的一条熟悉的路走，是在树林中横过去的 L 型的路。 奇怪的事儿发生了。我所有的经历中，我从来没有过像那样的事儿。我朝我所站之处，左边的山顶上看去，从山顶上，出现了三条彩虹，它们有30英尺高。那首先我看见了光，我就转回身来，因为我认为可能是太阳升起来了。那第二个念头，彩虹不是向着太阳，而是向着南面。那再者，天空平静，多云，下雨，到处都在下雨。那是8月25日上个星期五早上，你知道天是在下着雨的，那到处都是平静的云彩。我再看那三条彩虹越来越高，我扯下了帽子，我放下我的枪，我开始举起双手走向彩虹，似乎有东西在告诉我说这够近了。我想坐下来脱掉我所穿的靴子，要看我能不能走得更近一点。当我走了不到几码远，我看见了彩虹的颜色，像到处移动的雾一样，蒙上了薄雾。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彩虹从小山顶上出来，我观看着三个彩虹，一个向右，一个向左，一个在中央，渐渐缩小成一个像碗的形状。那不管它是什么，是活动的，它移动着，不断地在运动。那我站在那里，那当时是灰蒙蒙的黎明，我转过身再看去，我呼喊起来说，神哪，你想要仆人知道什么呢？就在那时，主的灵进来说，新约的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他只是改换了自己的面具，从灵成为了人。当然那是在印证我关于主的信息，让我知道确信这31年不是突然的。当我开始走近，我就开始离开，渐渐缩小成这个碗的形状，然后就消失了。我走近一点，我怕走得太近了，因为在我到达那里之前，主阻止了我。我转过身注意到那束光，它照着我的方向，正好跟去年坐着的看到松鼠出现的那棵树在一条线上。那大约35到40分钟后，我向下走，穿过树林，走到小溪尽头等等，一直到我到了这棵往四个方向分叉的树那里，东西南北，树的四根枝子往外伸。我爬上这棵树，坐在那个以前主曾把那节经文告诉我的地方，就是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那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也没有想到彩虹，那我已经把它抛在脑后了。我站在那儿，那对打松鼠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一年，一切都迟了，那没有松鼠。我想这就是神去年把那些松鼠赐给我的地方，说话就出现了。我又摘下帽子说，主神呢，你依然是同样的耶稣，你依然是神。那有东西对我说，你这次需要多少只？我说就像我上次说的，献数就可以了。那接着我又说，我要在今天10点钟之前达到这个限数。那似乎很奇怪，当时我处在一个有很多蚊子的地带，被蚊子笼罩的地方，那有点像沼泽地。那一只巨大的蚊子刚好飞来盯在我的眼睛旁。我说今天将没有一只蚊子来搅扰我了，我身边没有带任何驱蚊药水之类的东西。还没得我醒悟过来，我又说30分钟内太阳要照耀。还没等我那样说完，在我背后就有了一只松鼠，跟去年的那只完全一样，红色的幼松鼠跳出来，到了树枝上，大约有70码远，开始叫起来。我转过身，在那么远的距离 通过高倍望远镜，我勉强地看清他的眼睛，我只随便开了一枪，甚至都没有瞄准，只朝松鼠的那个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刚好打中了眼睛，跟上次打中的部位一样。我向下穿过树林，刚好在十点还差三分钟，我打中了第三只松鼠，就像去年一样，完全一样。十点还差三分，神是我庄严的审判官，一整天都没有一只蚊子，连个嗡嗡声都没有。我猜那里本来应该有几吨的蚊子，如果那些蚊子能够撑一撑的话，那我也没有听见或者看见一只。那我仔细听，要看能不能听到。我听见了一个嗡嗡声，我想某个地方有一只，我一听却是一辆卡车在后面的公路上。从那个时候起正好30分钟，太阳灿烂的照射出来。之后我回到了那个地方，我一直在想，当我说限数的时候，那是指五只松鼠，那是印第安纳州的限数。但我记得去年当主问我一餐需要几只时，我说三只，我就打了三只。所以昨天我回去又要去了同样的地方，有东西说不要走过马路，刚好在整整十点钟，那我的手表是正好十点，我打到了印第安纳州的限数，第五只松鼠。我要你们注意，有三条彩虹，说了三件事，打到了三只松鼠。有三件事，十点之前三只松鼠，没有蚊子，太阳在30分钟之内照耀出来。那有三个人为这事做见证，班克斯伍德弟兄，我儿子比利保罗，还有他儿子大卫，给这事做见证。当我看到那些像那个光环主的天使一样宽的彩虹，三个彩虹合成了一个，哦，这大大的帮助了我的心，让我知道神就是耶稣，不只是一个人，不像有的人认为他只是一个先知那样，不像今天这个现代的想法所认为的耶稣只是一个先知，他是旧约的耶和华，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的确安慰了我。接着想到了那个主题，主已经寻找了太多的人，现在有一群人自称是一体论的，或者说或者是只有耶稣派的，我不同意他们的神学，我也不同意那群三位一体论的人，那极端的三位一体，说有三位不同的神，但我相信三位，但我相信三位父子圣灵是一位，他们是一位神的三个职分，在火柱中他住在父的职分里，在耶稣基督里他住在子的职分里，现在他以圣灵住在他的教会里，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同一位主耶稣，今天以圣灵的样式跟我们在一起，在我们中间。在我这一切的经历中，我第一次转过身看见他的时候，最先以为他可能是太阳透过了某个地方的云层而隐约的显现，但那是在日出之前。后来我又转过身去看出了那不是光而是彩虹，当我看见那个时，我浑身都麻木了。有人对我说，你不觉得想要叫喊吗？不，我不觉得想要叫喊，那些经历绝不会使你觉得想要叫喊，他们只会使你觉得你被锚住了，你知道那里有东西告诉你，那是一种满足的感觉，那这些事都是真理。我知道我们说过一些事，很多时候一些人说，我不相信那样的事，我不能保证那些的事，我不知道，我只能保证我知道是真实的事。写了这本圣经的全能的神，我是他的仆人，他知道那是真理。想一想，我们正生活的这个时代， 就在主的再来之前，耶稣说天上地下必有神迹，大的神迹，飞碟导弹不知所措的时候，列国之间有困苦可怕的景象临到地上，我们正生活在这个要看到这些事的时代。为着今早我所挑选出来的信息，我让你们跟我一起翻开经文，翻到撒加利亚书，那里是我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的愿望就是要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许多次事情发生，那我没有说出来，我没有说，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太突出了，我不能向教会隐瞒这个，它必须被讲出来。那我正站在神的面前，这是真实的。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以马内利，今天正以圣灵的样式住在他的子民中间。我知道当神迹奇事出现的时候，主的再来就临近了。我们刚讲完了七个教会时代，认识到我们就处在最后的老底家教会时代，这个时代教会将冷淡，变得冷却，宗派化，被组织起来，组织将接管的吞噬的。但有一个应许说会有一群余剩的人被存留，将有一个被分散在各处的教会，但神要把它聚集起来，要把它提到荣耀里，一小群成圣在某个地方等候主的人。那天当我站在讲台上传讲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十，有东西临到了我，我怎么也无法摆脱这个。我看到了我们所生活的时刻，我想去某个地方做些别的事，把这些抛在脑后。我有太多所爱的人是还没有得救的了，既然如此，我能做什么来让他们得救呢？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呢？我已经传了福音，神行了伟大的神迹奇事，好像从创世以来，从主耶稣的日子以来，他从没有这样行过一样，在所有的历史时刻中他从未这样行过。这事传遍了世界，让世界依然继续是越来越糟。但必须要记住，我们正生活在老底家教会时代，人们肯定会越变越糟，经上说他们会的。因此今早我挑选了，那既然那个信息被人如此的攻击，那还有一件那我被人攻击的很厉害的事情，就是我传讲恩典。今早我想就这点来讲一讲，我要读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里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灯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但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你们看到了吗？信息不会借着某个大的势力或才能而来，乃是借着神的灵而来。最后一节第七节，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那块亚顶石，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典恩典归于这殿，愿恩典恩典归于这殿。读过圣经的人我们都熟悉这经文，我们知道 这是在预备要恢复圣殿的期间。那所罗巴伯是百姓中的一个伟大的王子，他安放了殿的根基。那你们，我要你们今早在我们思想的时候来带上属灵的思维还有恩膏的夹克。那这位伟大的王子定义要重建主的殿，那当他建的时候，他安放了根基时，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说所罗巴伯已经用手安放了根基，他也要搬出亚顶石。我要你们注意，神从未说所罗巴伯要搬出房角石，但他要搬出亚顶石。我们知道圣经说耶稣是头块的房角石，那同时他也是亚顶石。那如果我们能来思想几分钟，那第七个教会的使者是要把儿女们的信心恢复到父亲们，换句话说，在圣灵的大能下重建教会。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不是依靠组织，不是依靠宗派，乃是靠着圣灵，在这末日他要带出他的教会。所罗巴伯，约书亚在一起的王子，是那位要搬出这块亚顶石的，他安放了根基，他把人们带回到这根基，是个预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灯台等等代表着犹太人和教会。圣经在这里说他们是橄榄枝子，橄榄枝子，那我们是野枝子，被嫁接到了人工栽培的橄榄树的根上，外邦人。香炉管从这两根枝子出来，进入七盏金灯台里，把光赐给了七个教会时代。那记得在我们所教导的功课中，就是我们刚刚讲完的，那我们用伟大的金字塔，那的必定是以诺所建造的。我们研究了一会儿，亚顶石从未被放在金字塔上，我到过那儿，它的建筑技术直到今天都还不能被代替。我们没有能够建造金字塔的机械，没有能建造金字塔的动力，除非是原子能，因为那些的石头太巨大了，重达成百上千吨的石头竖立在空中砌在一起，连薄薄的剃刀刀片也插不进去，它们不是用水泥结合的，它们被切割得如此的完美，以至于它们能合在一起。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应该是这样的，被圣灵用神伟大的仪器和工具完美的切割，使我们能连在一起，就像一个人一样，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应该是一个人。有一样能做到这，那这表明没有机械能做到那样，需要神来那样做。组织的机械、会所这些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意图很好，他们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需要神圣灵来做到这一点。我想我口袋里没有一美元的纸币，但是是的，我有一美元的纸币啊，对不起，在这一美元纸币的背面，那你看到美国的印在左边，那朝着你的这个方向，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在左边，那在你们是右边，那这是鹰，那里还有盾形文章等等，但在这边，在我右边，你们可以看到金字塔。你注意，在金字塔上面是亚顶石，在这下面写着伟大的印，甚至在我们的货币上，那我们必须要来认的，任何异教都不能够扑灭基督的信仰。你注明日期的每一封信都注明了我们主的出生，每张日历一切都讲到了他，甚至在我们的货币上，亚顶石也就是基督。为什么他们不把亚顶石放在金字塔上呢？因为亚顶石来的时候他被弃绝了， 但现在根据预言，亚领石要来到。我要你们注意，当亚顶石来到的时候，那边有呼喊信息的王子将会呼喊恩典恩典，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恩典的信息被人践踏在脚下，直到他成了羞辱。一些人跑到了永恒的保障，另一些人跑到了别的极端里，但真正恩典的信息还是一样的。撒旦就是想要在这里把这恩典从教会身上敲掉，但我们得救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神性中，如果主神能来那里证实那是真理，不但如此，他还借着他的道证实了那是真理，他借着神迹奇事证实了那是真理，那么恩典也是真理。那为什么有人可以批评说恩典是错的，说我们得救是靠着行为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心，不是出于行为，行为表明你已经得救了，但拯救你的是神的恩典，恩典救了你，恩典是神为你所做的，行为是你为神所做的，为要表明你感谢神为你所做的，但你得救是本乎恩。一些人认为，因为我去加入教会，把名字记在了册子上，我只要做这个就够了。一些人认为，因为我叫喊了，我只要做这个就够了。另一些人认为，因为我说方言了，我只要做到这个就够了。那一些人认为，因为我有能力医治病人，我只要做到这个就够了。不是的，是神的恩典救了你。神的奇异恩典，我不相信任何的功劳。一些人说，哦，有一个大人物，那个人我听说他站起来做着事，我听说他站起来做那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若能辨别人心，我若有恩赐来喂养，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我若能有信心移山，我若有知识能够明白一切的事，但除非爱，也就是恩典进来，否则我就什么也不是。神必须做这事，你可能做了这一切的事却依然是失丧的，是恩典救了你，就是神给予人类的恩典。就想到主，星期五早上黎明的时候，那彩虹出现在野地上面以后，我坐在一根木头上，泪水从我眼中流下来，我想到了那个恩典，我想，哦，神啊，你的恩典降卑下来救我，为什么你如此可怜一个像我这样贫穷没文化困苦的人呢？你怎么下到我们这卑微的小会堂，平安那下等阶层贫穷没有任何世上的东西的人，你的恩典仍然借着圣灵传播到我们的心中，是你医治我们的疾病，拯救我们的罪，我说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跟我们来往。后来我想到了大卫，他起义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我神的约柜放在羊皮和帐篷下，这是不对的。神告诉先知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喂养你爸爸的那几只羊，使你得着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想到了神的恩典，他竟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拯救到底。那接着又使用一个像我这样贫穷困苦的人，给我机会来传讲福音，看到其他人得救，看到他们得医治，看到破碎的家庭又被恢复了，看到毁掉的生命又被纠正了，他赐给我恩典。我心想，哦，这是奇异恩典。临到一个堕落下等在树林里打松鼠的人， 以彩虹表示一个约的样式来塑造自己，用这给我传讲的一个信息在一个约中塑造，表明是他在背后在支持，他在背后支持，因为这信息是关乎耶稣基督还有他的荣耀。神如何让我去到普天下，到全世界列国万民那里，看见几百万人归主，接受了做个人的救主，看见他们被他的良善充满，被他的能力分别为圣，看见他们被他伟大无所不能的大能所医治。于是我能像先知一样大声的呼喊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但是依靠神的灵，不是依靠教育，不是依靠神学，神依靠他的灵来拯救人，他依靠他的灵来医治人，是神的灵把信息赐给人，是神的灵在证实这道。今天我们有了神学家，我们有了神学博士，我们在全世界有了聪明有才智，受了教育的伟人，但是需要简易的相信神来使神的道说话，显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需要一颗奉献给神的谦卑的心，把耶稣基督带到现在。阿们。如果是靠着神学，如果是靠着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等等，那我们这些贫穷没有学问的人就没有机会了。但不是靠着知识，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我要解开我的奥秘。他要向这个呼喊，呼喊恩典，恩典。今天就是这个样子的，神对他子民的奇异恩典，神怎样用不识字的没有学问的人来显明耶稣是一样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从未去了大神学家那里，他也没有去了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他只是定耶稣的罪。但他用渔夫，就是贫穷从事普通行业的人，他向他们启示出自己说，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显明他的恩典仍然往下延伸，甚至从犹太人到了外邦人，在末日呼唤一群百姓归在他的名下，正如我们刚讲过的，其恩典何等甘甜。恩典是古老的，恩典就像这世界一样古老，我们人类一开始的时候，恩典就向人类显明了。当人类最初在伊甸园里被造时，在那个黑暗的早上，那个女人跨出了分界线，违背了神的命令，诱惑了丈夫做了同样的事，于是律法被打破了，律法必须要有一个刑法，不然它就不成为律法了。律法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记住，第一个审判座是在地上，是在伊甸园，最后的审判座在末日也将要在地上，就是白色的大宝座。但当耶和华降临时，我的想象甚至星星也不发光，曾经有光的那个园子是那么黑暗，因为罪恶把光抹去了，把光从那么中间拿走了。那正是今天众教会的问题所在，那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罪恶把永生神的光抹去了。这光是要显明耶稣基督仍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活着为要拯救到底，医治最消沉的病人。哦，那天早上是多么可怕，黑暗悬挂在园子里，我能想象黑麻布似的雾，我能想象每片的叶子动都不动一下，没有风吹拂，黑暗可怕，因为罪恶遮盖了。耶和华降了下来，就像雷鸣一样，走遍园子呼叫亚当，你在哪里？就在这个时候，亚当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在神面前犯了罪，他藏了起来，试图给自己搞出一个宗教，但是行不通。神杀了一只绵羊，取了皮子，表明某个东西必须死去， 才能遮盖罪，加入教会永远不能遮盖罪，没有眼泪的认罪永远不能够遮盖罪，需要忧伤悔改和神的恩典才能够遮盖罪，因为耶稣基督的血，神在哥哥他所杀的那一位才能遮盖罪。在那里，那天早上在园子里，罪是那么黑暗，耶和华进来了，他的一对儿女站在那里，被定了罪，不再有人类了，他们必须得死，死亡临到了人类，把世界交给野兽，没有人类了。但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在所有的希望都消失的那个时候，恩典浇灌了下来，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位救主，一位弥赛亚。哦，神能这么做，这是何等的奇妙！神在伊甸园里的奇异恩典给了他们一个应许，一位借着女人而来的义者，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位犯罪的蛇要伤他的脚跟，表明教会将遭受痛苦。但神应许了得胜，是什么预备的一位救主？恩典。他们能拿出什么来配得这恩典呢？他们能拿出什么来配得呢？在军队的俗语，对不起，我在台上这么说只是为了说明一样的事情，叫推卸责任。亚当说，你所给我的女人做的这事儿，女人说蛇引诱了我，一个推给另一个，他们没有希望了。但神预备了恩典，他来开了出路。神说不管怎么样我要开出一条路，无论如何我要来救你们，你们做错了，你们干犯了我的律法，我的律法必须得来自我的律法的审判必须执行，所以必须有死亡，因为我已经说了死亡。那我的基督徒朋友，这些被录制的磁带要传遍世界，让我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试图把神说成是三位神，或者你们试图把神比喻成你的一个手指，他是一位。神让天使来死是不对的，那样他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审判官，让天使来为人死，那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伟大的律法要求死亡，必须有东西死去，而天使不会死。他也不能说夏娃，因为你导致亚当做了这事儿，我要让你死，让亚当活，因为亚当也是参与者。就像有人说的，比拉多是无罪的，因为他洗了手，你不能从手上洗掉耶稣基督的血。如果你死在你的罪中，你今早就绝不可能离开这房子而去到天堂，在你手上。所以呢，不对，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一种可行的方式，神伟大律法的要求才能够得到满足，他必须亲自来满足律法，他必须来做这事儿。神是个灵，他不会死，所以神必须成为人，在一个名叫耶稣基督的人的肉身死去，那是带来恩典的应许的弥赛亚。在这里你看到神与基督是同一位，神住在基督里，我与父原为一，父住在我里，不是我说这些话，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说的。神在基督里，肯定的。但在伊甸园里就应许了恩典，恩典来了，恩典来了，恩典临到了亚当和夏娃，无处可去，没有方向可转，让恩典预备了一条道路。让我这么说，我的罪人朋友，你今早在这里可能是个妓女，你今早在这里可能是个追逐女人的人，你在这里可能是个酒鬼、赌徒或杀人犯，你在这里可能是个不忠的丈夫、不忠的妻子，你可能是最卑鄙的罪人。你说我已经越过了救赎的界限， 不，你没有，不然今早你就不会在教会里了。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恩典为你预备了一条路，只要你接受它。亚当必须要自愿的接受它，你也是接受它。神的恩典在挪亚的时候伸了出来。挪亚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和他家人，但因为挪亚敬畏神，他相信神。你不可能敬畏神而不相信神，你怎么能够敬畏某个你所不信的东西呢？你必须敬畏神。所罗门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只要敬畏神，你就开始有智慧了。敬畏神，挪亚敬畏主，他相信主，那正是神所尊重的，就是你对他的信心。是的，那当对神的敬畏临到挪亚时，神本着恩典呼召了他，救了他和他的家人。因为是恩典做了这事，不是因为挪亚是个比其他所有人更英俊的多的男人，不是因为挪亚去了那个国家最好的教会，不是因为他属于最好的组织，不是因为他能够穿得更好，不是因为他有更多的钱，不是因为他是某个特殊的人，乃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救了挪亚。恩典救了挪亚，不是他的行为，乃是神的恩典也救了他的家人。我们要看神的恩典延伸到的另一个人物，有很多个，我们只讲几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是特别的人，来自巴别塔，或许是从一群拜偶像的人当中出来的。他爸爸来到士拿地，居住在乌尔城。他在那里时，神因着恩典向他说话，不是因为他不一样，不是因为他是更好的人，乃是因着恩典神呼召了他。圣经清楚地显明了这一点。哦，亚伯拉罕他是怎样试验神的耐心呢？神告诉他说，亚伯拉罕待在这片地上，不要出去。但他饥荒一到，亚伯拉罕就跑了。亚伯拉罕是指着我们说的，神接受，神因着恩典接受亚伯拉罕，救了他。神也是这样接受你的，因着恩典。我们如何试验神的耐心呢？今天我们上来了，明天又下去了。我们一天相信，第二天又疑惑了。今天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明天我们是浸信会的。今天我们相信神的医治，明天肚子疼了，我们就不知道自己还信不信了。然而在所有的那些事当中，神想让我们站住。不管怎样，他要救我们。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就都完蛋了。肯定的，神本着他的恩典拯救了我们。亚伯拉罕本该待在那片地上，带他去下到了加勒底，不是加勒底，是腓力士，下到那里寄居，逃避饥荒。在他的国家生活有点艰难，他就下去那里同他们寄居，做的正是神所告诉他不要做的。然而神的恩典却向他显现，阻挡了法老或者王夺去他的妻子。神的恩典，但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妹妹，他在说谎，但神的恩典拖住了他，因为他悔改了，他愿意悔改。任何愿意悔改的人，神的恩典都会去到你那里，神的恩典正在寻找你。所以这也是给你们今早那些退后的人的，神的恩典仍在寻找你，只要你悔改，神的恩典是够用的。神接受了年老的亚伯拉罕，领他回来。记住，亚伯拉罕不是靠行为得救的，他是靠恩典得救的。亚伯拉罕是靠信心，也就是恩典得救的。神因着他的恩典救了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行为。神因着他的恩典救了亚伯拉罕。哦，太好了，他因恩典得救了。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我把一些经文记在这里，我把它写了下来，这样我的脑子里就能想到它。如果你想记起来，这是一些需要你记住的好经文。如果你想的话，是在申命记七章七节，神把他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对不起，不是给亚伯拉罕，是给以色列，告诉他们，你们若不跟偶像崇拜联合，不做这些的事，若远离所有这些异教的仪式， 你们若行这一切的事儿，我就必领你们去到一片美地上，我必看顾你们，我必喂养你们，我必引导你们。你们若做这样这样的事儿，你们若爱我，遵守我的诫命、典章、律例，我必做这些的事儿。只要你们做这些事儿，持守我的诫命并爱我，我必做所有的这一切的事儿。就像丈夫娶妻子，他说：“如果你是个好女人，料理家务，对我忠心，保持我的衣服干净。要是我们有了孩子，如果你能做个好妈妈，如果你做这些事儿，那即使我要工作到双手流血，也会来维持你的生计。如果你能这么做的话，再想一想，如果那个女人转向了错误，懒惰不干活，什么也不做，那会怎么样呢？那就需要恩典来维持这个家庭。哦，神呐，需要耶和华的恩典来把他的家庭维系在一起。那是我们今天是耶和华家庭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不然我们都晚了。但这是恩典，哦，恩典。那，但他们没有遵守他。他们那个世代从未得着全备的应许，没有承受应许的那一代在旷野里灭亡，但神喂养了他们，照看了他们，爱他们，神环绕在他们周围。为什么？他的恩典使得这么做，他的恩典是因为他的应许，接着他的应许，恩典伴随着应许，但他们从未完全的去到应许之地，这个教会也没有完全的得到。神的恩典持守着我们，但他想要得到一个顺从他的教会，得到一群接受他的道并说那是真理的人，而不管你的组织。他想要这样一群人，不会说瞧、啊、我跟你一样好，我是长老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天主教徒，我跟你一样好。那不是恩典，那表明哪里出了问题。但无论如何，当一个人读到神的道，看到他们必须要重生并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他们会照着道来接受他，他们会照着道所说的原原本本的接受他，就像浸礼和点水礼。浸礼是对的，圣经没有一个人是受点水礼的，经文里没有这回事，圣经中也从来没有任何人是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里面受洗的，没有一处，甚至没有一点历史。如果谁能指出哪个地方，历史上哪个地方，圣经中有任何一个人受洗，或者最后的使徒去世后300年直到天主教会建立，如果有人能指出任何地方，有任何人是受点水礼的，或是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的，直到天主教建立为止，那你就有责任来告诉我。没有，那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讲完了教会时代，看到他们必须要那么做。所以你瞧，神要的是顺从他的人。如果他不在经文中，那他就是属人的，就是人造的教义，而不是圣经的教义。行，不管教会是什么，你过去是多么的错，那有什么关系呢？关键是现在你能完全对了。神的恩典已经向你指出了这点，那就该走进去。神的恩典，记得摩西也是这样，那个伟大的领袖，神本该杀了他，当时的走到那里击打磐石来荣耀自己，说你们看我能做什么，换句话说，你们这些悖逆的，我们必须被你们从磐石中取水吧。那击打磐石，水没有出来，他又击打磐石，他做了什么？他证明基督的软弱，因为基督就是那块磐石，那是压顶石，不是要击打他，而是对他说话，他曾被击打过了。要记住，神在出埃及记中曾告诉过摩西说，出去，我要在你面前站在磐石上击打磐石，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了水。神说下次去对磐石说话，他就会流出水来。但摩西想要显示他有一点权柄，一点能力，所以他说我要从这磐石给你们流出水来。神本该因此杀了他，神本该在那里分开的，他在那里破坏了神的律法，因为他说到了基督的软弱，基督必须被第二次击打，而基督只能受一次的击打。现在我们对磐石说话，他就会流出水来。但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这个老人，他120岁了。不久前有人对我说，神是不公平的神，因为他使摩西失望了。摩西在旷野同那些的希伯来人辛苦了40年，神使他失望了，竟不让他进入应许之地。我说胡说八道， 不，神没有让摩西失望，他去到了应许之地。大约700年后，他在变相山上被人看见了，像从前一样活生生的站着，在耶稣去哥哥他之前与他说话，他和以利亚站在一起跟主说话。摩西和以利亚在变相山上向耶稣、彼得、雅各和约翰显现，他没有死，他还活着，神没有使他失望。他在巴勒斯坦，那只要在他死去前那天早上，他知道自己要走了，他就爬上了尼泊山，他脱了亚伦的外袍穿在了另一个人身上，脱掉了自己的袍子穿在了约书亚身上，嘱咐他要持守住那些的律例。在他爬上尼泊山顶，走过平原的山谷，知道他要走上去死在那里，再爬上尼泊山，上了比斯加山。当他站在那里时，神说朝那片地看，我想你看看的摩西，你本来可以去到那儿，但你知道那天你在磐石旁边做了什么吗？你荣耀了自己。我想那是今天我们许多人的问题所在，走到磐石那里，你荣耀了你自己。但注意，当摩西就要死去时，磐石立在那儿，他必须迈步走上了比斯加山的磐石，神埋葬了他，但他必定在某个地方又复活了，因为他活着，他是基督的预表。几百年后，他站在巴勒斯坦的变相山上，将神的恩典提供了磐石。我想到亚伯拉罕还有他所犯的一切的错误，还有摩西和他犯的错误，但当写到亚伯拉罕的评语时，当属神的评语写出来时，当保罗写亚伯拉罕的评语时，他从未提到亚伯拉罕不信的事。不，没有，不，没有，那根本都不算是亚伯拉罕的。他说亚伯拉罕总没有因不信心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反倒坚固归赞美给神。今早在神的恩典面前，我谦卑的祷告就是，我希望我的评语也像那样被写下来，愿神不看我的错误，当我的评语、我的讣告被写下来时，读不到我所犯的错误、做的错事，而是神只看我竭力为他所做的事。愿他们成为什么能做到这个呢？需要我所相信的神的恩典，那就是我所庄严信靠的地方。因为若靠我自己的功劳，我根本进不去，其他人也没有一个能进去的。但我依靠的是神的恩典。是的，我所依靠的就是神典。那摩西准备死的时候，有一块磐石立在那儿，我们怎么评价大卫呢？神的恩典，神亲自对那位伟大的战士说，他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这位大能的勇士大卫，但他怎么竟然做出谋害他的战士乌利亚这种事呢？而他在前方只有不多的几个外邦的战士。仔细听一会儿这个小故事，当他们的士兵在那里时，乌利亚是一个站在大卫一边的人。乌利亚是一个改变了信仰的人，他是个赫人，改变了信仰，转成了犹太教。那些人非常的爱大卫，他们看见恩高在他身上。那尽管他是个逃亡者，他被驱逐出了自己的国家，必须跟非利士人一同生活，扫罗在寻索的。然而那些人，他们看见恩高在他身上，他们知道他要掌权，荣耀归于神。我何等的高兴，今天我是个逃亡者，因为我看见了基督要来做王。你可以选举所有的肯尼迪和你想选的任何人，但基督要做王，恩高在他身上，在他再来的信息上，他要做王了。他们做了什么？一天他站在山上，渴望喝一口来自伯利恒城门口的水。过去他在那里放过羊，你知道吗？其中两个人拔出了剑，杀过15英里的人群，给他打来了一桶水。因为他最小的愿望对他们来说就是命令。想一想这点，他们杀过那些人，从山顶上一路去到他们说他所站的地方，那大约是15英里。他们冲到那里，他们劈杀一切起来抵挡的人，直到把他们杀了。他们一路下去，拿这个小桶打来了一桶水，再闯过敌人的阵地，两个人给他们的王、他们的弟兄 打烂了一口水喝，那时他在山上有水喝，但他想要这个水。哦，神哪，让我拔出道的宝剑，闯过每一个组织，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复活的大能和圣灵带还给人们，因为他要掌权了，他要上台了，他将独自站立，但他闯过每一个组织，闯过每一个神学，每一个人造的信条，直到你把救主带还给走迷的羊，给某个人带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教义。神的恩典，看看大卫他怎么能那么做呢？一个跳进坑里杀了一头狮子的人，大卫怎么能夺走乌利亚的妻子，美貌的88，而且自己已经有了500个妻子呢？他看见88在沐浴，他就是在这点上疏忽了。88在沐浴的时候忘了把窗帘拉下来，他知道王每天都会散步经过那堵墙，那就是问题所在。我不认为今天女人会那么的疏忽，叫他们简直是光身子走到街上，穿着一点点的衣服，真是羞耻。那你还纳闷男人为什么下来吹口哨，他们那么做就是为了让男人吹口哨的，胡来的，他们有足够的见识知道这个，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干，这就在他们的心里边。你告诉他们说他们不道德，这些的女人可能会为这个来争辩，他们可能没有不道德，说到性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像百合花一样的纯洁，但记住他们身上有一个灵，是魔鬼的膏抹，正把一些的男人的魂送下地狱。记住圣经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记住姐妹，你要为犯奸淫而做出交代，即使你一辈子从未真正的犯过奸淫，但那个看见你那样打扮的罪人就犯了奸淫的罪。你在审判的日子将要为犯奸淫而做出交代。当他必须说，那他在这里说神写在他的册子上犯奸淫，你说跟谁啊？约翰多伊太太。那么约翰多伊太太是怎么回事？我发誓，我你知道我的记录，除了我丈夫从未跟另外一个男人同居过，但你的打扮导致这个男人犯了奸淫，你跟他犯了奸淫的罪，是你导致的，您承担责任，你把自己打扮成那种的样子。88犯错了，就像夏娃犯错了一样，但亚当也被卷了进去。我认为我们也总是在谴责女人，但你们神的儿子男人们，我知道你是更坚强的一群，是的，更坚强的性别，你们是比女人强，没错，那你就应该在行为上像样才是，不要欺压他们，不要占有某个小姑娘毁掉她的生命，要做神的儿子，告诉她说她错了，要像神的儿子那样站立，她是你的姐妹。是的先生，我们却在做什么？今天所谓的神的儿子属于教会，却在尽他们所能，却在尽他们所能的占有每一个小姑娘。记住，有了不道德的女人是因为某个结过婚的男人把她毁了，所以天下乌鸦一般黑。记住，都是罪干的这一切，我们都在死亡之下，都因犯罪而死。但大卫做了那件恶事，他自己的判决不应该杀了他。当那位先知走到那里，大卫认为能瞒得过去，当那位先知走到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大卫一切都好吗？他说一切都好。大卫穿着华丽的王袍，带着大王冠，他让他的大将约押出去，所有的战斗在进行着，他正把所有的敌人赶出国门之外等等，一切都不错。他从88得了一个孩子，他让可怜的乌利亚去了那里，让约押站在了旁边，然后他从乌利亚身边撤退了。那太阳下山时，这小伙子死了，手里还拿着战刀，盾牌上都是血，他在那里为以色列而站立，尽管他是个改变了信仰相信他们宗教的人。后来约押回来告诉他说，大卫死了，是乌利亚死了。大卫信仰现在一切都好了，那我得到了他的妻子，一切都好了，得到了一个孩子，但孩子生病了，孩子要死了。大卫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来救那孩子的性命，过去每个医生都来了没有用，最后孩子死了。他们害怕告诉大卫说孩子死了，那孩子死了。大卫以为一切都被瞒住了，于是他安慰88，在有了其他所有的妻子后，他又娶了他做妻子。那这位老先知秃顶的人大踏步的从旷野走出来，走了进来，老拿蛋坐下说，大卫一切如何？他说好，很好。哦，神的先知万岁，哈利路亚。哦，他以为一切都很好，他以为他能隐瞒住这事儿，但你无法向神隐瞒。他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他知道你的心思，因为他是神。今早在这房子里的圣灵知道你的心思， 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做了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已经向那位先知启示了这事儿，就是大卫有一个妇人住在路这边，他有许多的羊，哦，非常富足。一个住在路的这边是穷人，他有一只羊羔，他带着羊羔如同女儿一样，他跟羊吃同一个勺子里的东西，他与羊同睡，羊羔就像是他的女儿一样。一天来了一个客人，妇人没有从他自己的羊中取来一只预备给客人吃，他没有这么做，他过去取了穷人的羊羔，强夺了那只羊羔并杀了，请客人吃。那就是大卫的情欲。这五百个妻子，但当他看见乌利亚的妻子时，他没有从那五百个妻子中取一个来缓解或满足他的情欲，他去娶了其他人的妻子。后来让八十八怀孕了，他又杀了乌利亚。大卫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大卫准备要宣告审判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总是能审判别的人，但当临到我们时，那就不同了。大卫说：“这人要用他的性命来偿还。”那位老先知的双眼眯了起来，他说：“大卫，你必不至于死。”注意看，恩典马上就开始工作了。圣灵临到了先知，救了大卫的性命。恩典，你必不至于死，但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直到他彻底洁净了你的心，因为你就是那个妇人。哦，那时一切都不同了，不是吗？是什么救了大卫呢？他自己的审判说：“这人必要死。”他要为此付上最高的代价，他要付上自己的性命。先知说：“你必不至于死。”恩典，你不会死，大卫。恩典救了你，是恩典临到了大卫，救了他。哦吼，如果不是因着恩典，我们都会在哪儿呢？对不对？当然了，至高的恩典是从一位至高者来的。至高的恩典来自一位至高者。至高者能做什么呢？至高者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现在听着这里，至高的恩典只能由一位至高者赐下。神是至高的，所以他能赐下至高的恩典。作为至高者，恩典用不着求问任何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有多奇妙啊！恩典用不着问说我能做这事吗，或者我能该做这事，我能吗，我应该吗，我要吗，不用这样，他自己就这么做了。恩典是至高的，所以他能拯救最卑鄙的人，他能拯救最糟糕的，他能拯救最不纯洁的，他能拯救最不道德的，他能医治病得的最厉害的。哈利路亚，他能拯救像我这样的困苦的人，他也做到了。那什么恩典？威廉布朗一个酒鬼的儿子，这没有任何的差别。神的恩典救了我，我是个没有用的妇人的女儿，这没有任何的差别。神的恩典救了你，他是至高的，不用问任何人。Amen。哦，我太喜欢这个了。哈利路亚，能把最卑鄙的罪人变得如此雪白，变得白如雪，用不着为此询问任何人。哦，他能做到这样，因为那是至高的。听着，现在快点，现在十字架上被证明。当时有一个卑鄙的贼，他是该死的，他根本都没有想过神，他从没想到这一点。在十字架上，从那对流着血的嘴唇中，在声音中传来了一个声音：主啊，可怜我。在鲜血、眼泪和痛苦中传来了另一个声音，恩典抓住了，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恩典做了这事儿，那个贼怎么能够帮助自己呢？就像亚当不能帮自己一样，就像夏娃不能帮自己，就像你不能帮自己一样，就像我不能帮自己，就像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跳上银河系一样，我们做不到，但神的恩典能做到这一点。他做到了，神的恩典，神至高的恩典临到了那个临死的贼。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好好想一想，太奇妙了。想一想，爱和恩典是姐妹，孪生姐妹，你不可能有恩典而没有爱。 他们是孪生姐妹，绝对是的。在你能有恩典之前，你必须先有爱。在你真能向某人表现关爱之前，你爱他们，不管对与错，无论如何你都爱他们，要么你不爱。瞧，所以爱与恩典是一回事，爱与恩典，他们是孪生姐妹，就是这样。他们是，我们不能看到一个而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神借着圣灵将他的恩典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两个是相互作用的，否则你什么也干不了。恩典救了我们的就是神的恩典。那么发现那个恩典就像那个临死的强盗，难怪他们看到神就成了有灵感的诗人。一个诗人说，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全能力，我罪可憎，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我将用的更美颂歌赞你救赎大能。当我离世安卧墓中，浊口寂静无声，恩典，奇异恩典，哈利路亚。一个写道，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世上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群苍作为纸张，世上万境用作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竭尽智力描绘神爱，海洋墨水用干，案卷虽长向天连天，仍难描述尽详。这就是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带来并浇灌，神借着他对我们的爱，把恩典带进了我们的生命中。这里有一件事是恩典不能做的，恩典不能被收买，恩典不能被出卖，可是恩典来自一位至高者。是的，你不能对他讨价还价，你可以说，神呢，如果你做某某事，我就做某某事，你不能那么做，神不会那么做的。你不能从神那里掏出任何的东西来，神本着他的恩典赐给了你。不在乎的定义的，也不在乎的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是的，人们脸伏于地，没有人来见我。我相信我今天在这房子里看见其中的一个男孩，在后面一个为了工会的男孩进来，领受了从上头来的圣灵。那些男孩来见我说，不让弟兄，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领受了圣灵，我们应该去寻求恩赐。我说不要那么做，不要那么做，神至高的赐下他的恩赐，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你知道你去寻求一些的东西，神呢，你让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你为我做这个，你会成为什么呢？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就是这样。你会去到某个人的神学和某个组织里，你会定在那里，最后的烂掉。让神来做呼召，神呼召你，神必使你成圣，神会赐给你的需要给你的东西。亲爱的先生，你不能跟恩典讨价还价，不能，先生，你不能被卖，他不能讨价还价，他也不能被收买，不能拿来做交易。你不能说，瞧，主要我要加入这个伟大的浸信会教会，或这个大的卫理公会教会，或这个长老会的大教会，或这个拿撒勒的大教会，如果你为我做这个，我就做那个。他不能讨价还价，不，先生，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的父先呼召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你只是成了那家大教会的一个教会成员而已，就是那样，你不会得救的，必须要恩典来救你。我们的天才不能给我们安息，我们的天赋不能是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天赋，我们不能用天赋赚得恩典。如果神立我做一个传道人，那不能说他的恩典就与我同在，不不，唯有他的恩典来拯救了我。不是因为我传福音我就得救了，不是因为你说方言你就得救了，哦不，不是因为你讲道，甚至不是因为你讲道你就得救了，不是因为你说方言你就得救了，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事使你得救了。格林多前书十三章怎么证明的？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能明白神所有的奥秘，那一个传道人，我能做所有这些的事，有信心能移山，我仍算不得什么。直到慈爱进来，也就是爱，爱就是恩典，神的恩典做了这一切。那有些人，你们又像那些摇滚歌王一样的天赋，那只是我的属灵胃口，我感到恶心的，我不知道。我告诉你，当我听见这些摇滚歌手的星期六站起来唱摇滚乐，整夜的跳舞，第二天早上试图带上一张假装神圣的长脸来面对听众，类似那样站在会众面前唱赞美诗，还以为自己能上天堂。我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但我不用叫了，这磁带要传到各处了，你们大家都知道。不久前好莱坞的一个男孩，那不愿亲吻一个女孩，因为他反对他的宗教， 反对他的宗教，制作摇滚乐图片和可耻的东西以及类似的东西。犹大，你认为你可以拿你的30块银子得到神恩典中的东西吗？除了为你能在地狱里买到一块地，什么也买不到。不能对神的恩典讨价还价，也不能靠天父进去，它是至高的恩典。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赤身受伤，我照着我的本相上来，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请为我流血舍身，得蒙选召与你亲近，真神羔羊，我来我来，就是这样，是恩典在带着我，恩典成就了这事，恩典就像那个件事是我想说的，就是恩典是这些大的教会，他们认为你可以下去那里，他们认为、哦、我们建造了城里最大的教会，我们这里有妇女援助协会，帮穷人做衣服，送衣服到海外去，我们供养穷人，我们做这一切的事。保罗说，我可以做同样的事，却算不得什么。他们说，瞧，我们是一个古老的组织，我们在这里2000年了，我们500年了。在约翰贝瑟里、亚历山大坎贝尔从前的这些伟大的创立者，他们创立了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哦，耶稣基督创立的这个教会，圣灵的血告诉他们上去过五旬节等候，直到他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你可以属于五旬节派的教会，却依然是失丧的。五旬节派教会不比其他的任何教会好多少。是的，事情的关键是只有一个教会，就是那个你借着圣灵的血而生在里面的教会。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是的，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受洗归入那个教会，但人们认为他们能够赚得他。哦，我去学校学习做这些事儿，我去神学院我做了，但没有一点的意义。你买不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像这样，让我告诉这个故事作为结束。神的恩典就像这样，一次有一个大能的王，这位大能的王有一个儿子，是他的独生子。一天，一个凶手杀了那个孩子，特派员走遍全国追捕那个凶手，最后他们找到了那个凶手，他们找到了他，把他抓了回来，关进了监牢。这之后他们立案审讯，并宣布了判决。哦，那真是一个可怕的事儿，杀害了王的儿子。他知道将要临到他的是什么，他把他投入了内监，锁了门，在上面加了垫子，那这样就没有人，卫兵在周围守护，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男孩要接受何等可怕的刑罚。他杀了王的儿子，王室的儿子，每一道门都有卫兵，他被关在内监里，被剥光了衣服，除了一条缠腰的布，什么也没有穿。他在那里处在那个情形中，饥饿，不给他任何东西吃，他就处在那个情形中。后来他们带他出来受审，他被发现有罪，被证明有罪，做了宣判，他将被用可怕的死刑处死，他要被慢慢的折磨死，直到他肉体的生命离开了。由法官做出了判决，他要被处死，他又祈求又哭喊，他说尽管我有罪，他说尽管我有罪，但我很难过我做了这事儿，我希望我从未做过这事儿，我很难过我做了这事儿。在一瞬间，一怒之下，我做了这事儿，我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一天，王下到那个地方去视察那个男孩，他告诉他，要跟他谈话，要告诉他说他杀了自己的儿子，他唯一的儿子，他杀了王的儿子。他说要下去跟他谈谈。他到了那里，回头看到那个笼子里，好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他看见男孩的皮包骨头的身体躺在角落里哭着，他的脸都陷了进去，脸颊消瘦，眼睛深陷，眼睛里都是眼屎，整个的嘴巴都变得苍白了，没有水，干渴。他脸趴在地上哭着。王说站起来。王走向他，看着他说，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儿子呢？我儿子对你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你用这种的方式杀了他？你用枪刺死了他。男孩说，没有任何的事，我的主，没有任何的事，只是我的轻率，只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杀了他，因为我嫉妒他，我脾气发作就杀了他。我要死在你的正义下，先生，我晓得这点，我应该死，只有一件事是我呼求的，我真的为我像那样无缘无故杀了王室的人而难过。 往转过身走了出去，走到桌子边，他说销毁所有的记录，你知道，把他们放在永不记忆的海洋里，销毁所有的记录，把他洗干净，带他上来，我要送一件袍子给他。不久，一部大型的豪华车开到了门口，车开过来了，地毯一直铺到了牢房里。王站在豪华车的尽头说，过来我儿子，跟我坐车回家去，到王宫去，把王的袍子披在了他的肩上。王说，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儿子，因为他有怜悯，那就是恩典，那就是我，那就是你。我们用自己的罪杀死了神的儿子，我们是外人，肮脏污秽，躺在世界上的牢房里，神用了自己儿子的血洗净了我们，洁净我们，穿上了圣灵的袍子，有朝一日神伟大的火车火马要回到门口，我们回家去跟他生活，所有的记录都被销毁，我们再也不会被审判了。要把那些记录烧掉，神把他们放在了永不记忆的海洋里，不再纪念他了。难怪我们说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葬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所以朋友，当我们低头祷告一下的时候，你不愿让现在成为你的时刻吗？让现在这个时候成为你的出信之时，你下决心说，主神的，我有罪，我晓得需要恩典来拯救我，我不能拯救自己，我失葬了，我完了，我一件事也不能做，我是完全无助的，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怜悯，没有基督，远离神。你愿意怜悯我，领我从今天所做的罪恶牢笼里出来，可怜我这个罪人们。你愿意举起手说，主神啊，我是那个需要你恩典的人，请你举手说，伯纳汉，请为我祷告，我现在相信。神祝福后面的你，我的弟兄。还有人要说，伯纳弟兄，现在请纪念我。哦，弟兄，请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神祝福你，女士，祈求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在窗户边的弟兄。神祝福你，后面的弟兄。神祝福你，这边的弟兄，另一个弟兄。也请纪念我，巴拉弟兄。神祝福我在这里的弟兄，是的，这里的另一个弟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这里的弟兄，我看见你了。你真正是那个意思。那神祝福你，年轻人，看见了。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靠墙的姐妹。神祝福下面的你，弟兄。神祝福你，后面靠墙的弟兄。像我这样无声可振，还有人吗？神祝福你。那后面的人，我看见你的手了。主竟为我流血受身，谁的主？神祝福你，姐妹。多么神祝福你，姐妹。宣召于你，神祝福你，后面的恩典，恩典，
我来，我来，
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
我来，像我这样最不再妄想自我接近，为你暴雪使我承受真实真实
恩典，恩典，
我来，我来。
现在大约有15到20双手举了起来，你们低头的时候，我要请你们举手的人，在我为你们献上祷告的时候安静的站着。我们这上面的祭坛没有地方，只是想我想你们每个举起手想要带祷的人站起来，在我献上祷告的时候站起来，请各处的人站起来。
主竟为我那么 选
很好，先祝福你。
与你渐渐真身高扬，我来。
记住，可能有一天恩典就不再有了，对你不再存在了，那时就太迟了，现在还不太迟。哦，神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你把我们的救主从死里带出来，他现在就活着，在荣耀中至高无上，将基督的灵降在我们身上，使罪人信服。神呐，我为这些站着的人祷告。主啊，这是真理，你说呢，在人面前为我做见证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必为他做见证。我们知道，当我们在那个大审判的早上站立时，那将是何等的时候。主要现在他们站着，这样他们的罪就是在他们之先去的，而有的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今早这些人站在这里，因为他们承认自己的罪，知道他们做错了，他们想要你做他们的救主。你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你知道他们的一切。父，祈求你应允他们的要求，拯救他们。他们是今早这个简短信息和神人恩典的战利品。不管我们做了什么的恩典仍然降杯来搭救我们。主啊，求你应允赐恩典给这些的心，愿他们都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已经做出了行动，圣灵告诉他们要站起来，他们就做了。圣灵告诉他们站起来，他们就顺从圣灵站了起来。主啊，你持守你的道，你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进入审判中，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主啊，在这些经文的基础上，这些话是你自己的道，主啊，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所读到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了，恩典就拜访了，就有了永生，不至于进入审判中。他要去了审判台前，不至于进入审判中，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哦，神，那我们为此是多么的感谢你。我们现在祈求你保守他们度过今生，愿他们每个人都受洗，求告主的名，洗去他们的罪。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作为你的仆人将他们献给你，相信在那里显现的神的伟大的天使。父啊，你知道整个的故事。这个星期五早上黎明的时候，那位在那里显现并说出这些话语的伟大天使，以三个彩虹的样式出现在山顶。主神呢，让那位在彩虹中向我显现的神，让他此时本着他的恩典来拯救这些人。我将他们交给你，期待你来持守你的道，你必持守。我将在那个伟大的日子见到他们，愿他们的魂里没有玷污和皱纹。求你应允，耶稣的名我将他们交给你，阿们。神祝福你们。当你们坐下时，不管哪个基督徒坐在这些人的旁边，那请跟他们握手，告诉他们，邀请他们去教会等等，那让他们能主，真是太奇妙了，不是吗？奇异能点和等感天，我最夜的生下眼见得看见，好的恩典使我敬拜，使我心得安慰，主真是何等宝贝。你们信了吗？如 如果你现在请举起手。哦，我何等爱耶稣，哦，我何等爱耶稣，我多么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将来在天安居百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恩情况，赞美永不减少。感谢神，你们爱他们，那么奇不奇妙吗？那当我们再唱一遍时，我让你们跟身边的人握手，那真正安静的说，神祝福你，天路客现在真正甜美神圣的，
天美在天将居百年，恩光如月普照，好像最初梦里轻狂，赞美永不减少，在十字架，在十字架，我最初看见光，我心中重担都被挪开，在那里我依稀得以看见，现在我终日快乐，在十字架，在十字架，我最初看见光，我心中重担都被挪开，在那里我依稀得以看见，现在我终日快乐。
你不快乐吗？
我真高兴耶稣释放我，我真高兴耶稣释放我，我真高兴耶稣释放我，唱哈利路亚，耶稣释放我，我真高兴耶稣释放我，我真高兴耶稣释放我，我真高兴耶稣释放我，荣耀哈利路亚，耶稣释放我。
你们爱他吗？他太奇妙了，不是吗？哦，我真认为他是奇妙的。想一想，这本圣经就是他的真理，这本圣经教导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求神赦免我如果我说了冒犯的话，如果他是一样的话，那求神赦免我说冒犯的话，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但如果他是一样的，我像这样的提问，那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将像他过去一样。今早他在这里跟他在加利利的百姓中间时，只有一样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他自己的肉身，他的肉身，因为那个肉身被提上去了，你们相信吗？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长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记住，他不能为我们做一件事，除非我们先接受他，相信他已经做了，说他已经做了，因为他是他大祭司， 他是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你们许多圣经读者说，那是说宣称，那宣称和承认是一个词儿。那立大祭司，那在希伯来书三章，那现在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他不能做一件事，直到我们先承认他已经做成了。瞧，你下了祭坛，这里整夜的祷告，不会对你有一点的益处，直到你相信的赦免了你，然后你起来。你有多少的信心，那就是你，你曾经活在罪恶的粪堆里。那你们年轻悔改信主的，现在你们相信自己得救了不是吗？然后你长到这里，你长高了一点，是什么做的那个？是你的信心，因为你相信你现在是个基督徒了，你会活得高过那个了。条如果你想长得更高一点，只要有更多的信心，因为它是无限，只要继续向前，那不可能的可以变成真实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是的，如果对这座山说，你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现在耶稣基督住在人里面，一天耶稣在一个火柱里，就是你们所看见的被拍下来的那个，那我们相信他是耶和华神，那就是天使努力要带给我们的。那是他在父的身份中，他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父。那后来他下来成为基督，住在了他的百姓中间，儿子，对不对？基督是神的儿子，现在他是基督圣灵，也就是恩高。基督的意思是受高者，受高者降在百姓身上。基督与我们同在，就是圣灵，但是基督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边，你相信吗？要保持真正敬畏的心，一会儿安静。现在他是一样的吗？我记得不久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人抢座位啊等等的事情，那么以后在某次的聚会上要讲这个。但是我告诉别人，如果他们要为病人祷告，如果这有许多人，就给他们发祷告卡。他说他会，那我猜他发了。最近两三个月，自从一件事发生之后，我的事工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以致的不是我所能控制得了的了。人们看见那个辨别人心等等，他怎么说话，告诉人们，正如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我猜你们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这里有多少人从未看见我从未看见的运行呢？让我们看看你的手。那从未看见的，那从未看见的运行的，那这里有一群人从未看见过他，那我猜是陌生人，那我们不知道这群人是从哪里来的。那这是一个跨宗派的教会，我们不是反对宗派，但我们也不是支持他们，我们只是任凭他们走自己的路。那我们相信带人们，那如果他们想回到宗派呢，没关系，那只要他们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这里只是一个拯救人灵魂的驿站。那这就是我对他们的施工。那但是我相信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教导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那如果他是一样的，那在你们安静的坐一会儿时，我想从心里跟你们交谈一下，然后我们再开始一致聚会。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怎么，那我们能讲的唯一的方式，如果他是个灵，他行事的方式一定是跟昨日一样的，对吗？他行事一定是跟昨日一样的。他昨日是怎么行事的？他跟其他任何有什么不同吗？他只是一个人，看起来跟人一样，他是一个人，他降生，他是一个人，他有血有肉，他受苦，他呻吟，他经历试探，他是一个人，是的不是吗？但什么使他成为了神呢？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是受膏的弥赛亚。他们怎么知道他是呢？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不听从这位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剪除。他是先知，那时以色列不是正在仰望一位先知吗？他必定是的。如果他们是在仰望一位弥赛亚的话，弥赛亚一定会是先知的。那让我们讲一下这点，那就一会儿仔细听，全神贯注的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会做什么，那不知道他要告诉我什么。我知道我们在教会中有一个说语言的恩赐，我们的那位弟兄，那他为人们说语言，那是很好的，我们欣赏那个，我们一直都有提到那个。我们这里有几个说方言的人，我们不相信人们必须要说方言才是拥有圣灵，没有经文支持这样的事，但我们相信说方言是圣灵的一个恩赐，我们的教会中就有这个恩赐。但我们学的们，那我们没有胡来，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声音， 当圣灵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话，我们只让说方言来三次，他必须有次序。他在讲道的时候不可以说，因为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行，他必须正确的照着圣经来做。没有人可以说没有像圣灵的恩赐说方言这一回事，我们知道这一点，圣经教导这一点，我们相信这一点。感谢神，我们教会中有这个恩赐，我们有说预言的恩赐，那些恩赐必须先被试验，看看他们对不对，然后说预言的恩赐。那他还有先知，那这是讲到一个职分了。那些神赐，说方言、翻方言、知识、智慧、辨别灵等等神赐，那这些都神赐，但还有五个职分：第一是使徒，其次是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那是由神所任命的职分，人们担任这些的职分。行，他们不能，你不能希望得到他们，你不能祈求得到他们，他们是由神至高无上的赐下的，你生来就是。如果有人来按手在先知身上的，使他成为先知，那不是先知，先知从母腹里生下来就是先知，那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先知。瞧，神告诉耶利米说，当你在母腹里受孕之前，我已经晓得你，已经分别你为圣，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是的，瞧，那摩西在他出生之前，他就是一个预定的孩子，他是主的先知，其他所有的先知都是这样。基督从伊甸园就是神的儿子。是的，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但恩赐是赐给身体的，我们承认那个，我们承认所有的这些恩赐。那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在我们中间是什么，看看他从前是什么。我们发现当他最初开始他的事工时，那仔细听，陌生人，当他最初开始他的事工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发现他受洗之后，那他来，他降生到了30岁，约翰被他施了洗，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一个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那在他里面，那真正的希腊原文说，我喜悦住在他里面，我喜悦在他里面，那在他里面，我喜悦住在他里面。只要在我们听来有点像动词在副词前面，但其实我喜悦住在他里面，因为基督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我们知道这点。那他马上就去了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后来他带着他的侍工出来，开始为病人祷告。不久来了一个叫西门彼得的人，一个老渔夫，没受过教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安德烈已经跟他讲过了，这个人安德烈相信那就是弥赛亚，他说胡说八道。那西门来到他那里，他一走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觉得有什么事发生了，他知道那是神的儿子，这蒙神的喜悦，以至于把天国的钥匙都给了他，使他成为了教会的领袖。那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名叫腓力，腓力看见了这事儿，他心想，太奇妙了，我认识一个人，他是个圣经学者，住在离这儿15英里的山脚下，然后跑过去告诉他，他的名字是拿但业。那天他赶快跑到那儿，次日早上他到了那儿，可能是在天亮的时候，他跑去敲门，拿但业带着说，哎，腓力，他在果园那边。那他是他的朋友，他到了那里，拿但业正在跪着祷告，他一站起来，腓力说，你来看，我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虔诚了不起的名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腓力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正确的答案，他说，不要待在家里边批评，不要去议论他，只要亲自来看看，你来看，只要来看看拿撒勒能不能出什么好的。你是指弥赛亚？如果弥赛亚来了，他会降临天堂的走廊，会垂下来，他就会走到王宫里，他会进到我们的大组织中来。他们仍然这样认为的，瞧，必须到他们的组织中来，他就会到我们的组织中来，走在王宫的天棚上，他会走进外院，走向宝座，走到至圣所，说我是弥赛亚。弥赛亚从未像这样来，弥赛亚想来哪里就来哪里，他是至高无上的，他喜欢怎么来就怎么来。他说好，他说那你来看，你来亲自看看，他不要站在旁边说我不相信那些圣过人的东西，只要来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他就上路了。那我能听见他们谈话，你们想听听他们在谈什么吗？让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他们在说什么。我相信沿着路边的走，那你知道腓力说，你知道拿但业，我知道你是个圣经学者，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我们正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不是吗？哦，是的，我们这个世代已经进入了末日，我相信这个世代将看见弥赛亚。那听着，哦，当我们到了这里，我们甚至连一个国家都不是，我们都被分散在了万民中间，我们怎么可能呢？那所有这些，神就是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刻来到的，那就是他出现的时候。他说，等一等，这位弥赛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哦，我们的教师摩西告诉我们说，他将是一位先知。我想告诉你关于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儿。你记得那个没有知识的老渔夫吗？那次你买那条鱼是从他那里买的，他都不会给你签收据，他没有受过教育。记得，哦哦，是的，哦哦、啊、约拿的儿子，是的，我也从约拿那里买鱼。那你知道吗？彼得他走到那里啊，是西门，那时他的名字是西门。他说西门去了他的聚会中，他一走到那儿，那你记得西门过去告诉我们，他父亲告诉过他，那不要被疑惑， 因为在真正的弥赛亚之前会有许多假先知，那是真的，许多虚假的信息会出来。他说，但你要知道，当真正的信息来时，记住，我们犹太人相信这位弥赛亚将是一个先知，我们相信我们的先知。现在问一问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他们现在拿起圣经从伊朗等地上来，他们读了圣经，他们说，如果那位耶稣是弥赛亚，让我们看看他行出先知的迹象，我们就会相信他。所以先生，他们知道那些先知是真实的。拿来也必定是说，哦，我相信弥赛亚将是先知，因为摩西说，主我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那当他看见你所谈的西门时，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那你是约拿的儿子。他不但知道西门，还知道那位敬虔的老法利赛人的父亲。哦，我无法相信那个，你已经走入极端了。他说，哦，不，我没有，你来看看，你来看过了。他们在沿路走着，最后的走到耶稣所在的地方，或许他是站在听众中的某个地方。耶稣站在那里四下里看，不久的往外看，他看见了拿但业站在那里，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一下子就把拿但业镇住了，让他撒气了，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是神，他说，拉比，意思是老师，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我以前从未见过你，我在这群会众中是个陌生人，我以前从未来过这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呢？耶稣说，非得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是昨日的耶稣，对不对？如果那是一样的，那今天就是一样的。让我们来看另一个国家的人，那位国的人，那只有三个族类的人，就是寒闪和亚佛的人。瞧，绝对是的，那就是五旬节的时候，福音传给了犹太人，接着传给了撒玛利亚人，再传给了外邦人。瞧，寒闪和亚佛的人是三个族类，有两个族类的人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不是我们外邦人，我们都是背着跟大棒子的异教徒，是敬拜偶像的。但寒和闪不是，有另一个族类，那另一个族就是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由可拉犯罪的婚姻所导致的，他们偏离了，他们相信神，他们正在仰望弥赛亚，所以耶稣却将自己呈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他到自己的居民犹太人那里，但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你们读过了吗？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他来到叙加城，就打发门徒进城买一些的食物。那他们离去的时候，那如果你到过那里，那这是一幅全景，那一口井，那里有一个水泵，那市民用它来打水，那就知道妇人在摇动怒了，把水桶放下去，打上水来顶在头顶上。那坏名声的女人，不好的女人，她们不能跟好女人一起来，在那些日子她们没有交往，那女人变坏了，就得待在她那一群人中。那不像今天，她们都混在一块儿，那他们是，但他们，那这就好像你捅破了鸡蛋黄一样，那就把周围都变成红灯区了。瞧，所以他们，那大约11:30啊，或12:00，那大约这个时候，那这个坏名声的妇人来到那里，她正在走出来要打一桶水，那她放下，我能看见她摇动曲柄和露露，把水罐放到井里，打了一桶水。就在她开始提水上来的时候，她听见有人说，夫人，请你给我水喝。她往那边看过去，有一个犹太人，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来往，一个中年人，他大约30岁，但圣经说他看上去像50岁，你知道这里。他说，你说你看起来亚伯拉罕，你是个还不到50岁的人，而当时他只有30岁。瞧，那我猜他的时空是有点驼背的。有人说，你说你看起来亚伯拉罕，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被鬼附了的。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瞧，他是亚伯拉罕的神，肯定是。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肯定的。那他坐在井边，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这不合习俗，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就像他们过去在南方的黑人与白人一样。那妇人说，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那你求我一个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寻求帮助是不合习俗的，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来往。她是一个妓女，你知道，那或许是个漂亮的妇人，那她站在那儿，或许她的卷发都垂在脸上，那你知道整个的晚上在外边。于是他说，你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那样的事是不合习俗的。耶稣说，妇人，如果知道与你说话的是谁，如果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比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是昨日的弥赛亚，你比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也比给你水喝了，你就不必来这儿打水了。那他说，井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东西，你怎么能够水呢？ 你怎么能给我水呢？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叫他是撒玛利亚人，但他也称雅各是他的祖宗。说我们的祖宗雅各，他的家人牲畜也喝着井底的水。你还说你有比这更大的水吗？你说敬拜，你是犹太人，你说在耶路撒冷，我们却说在这座山上。耶稣说，妇人，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在灵里敬拜，因为神是个灵，父要这样的人怎么做？耶稣干什么？他跟妇人谈话，要接触他的灵。要记住，他在那些撒玛利亚人面前必须是弥赛亚。他马上发现了妇人的问题，多少人知道是什么？肯定的，他正在与他第六个丈夫同居。所以你看，是错的。当你有活着的丈夫等等，那你出去，那因为某个原因休掉了一个女的，跟他结婚，又娶另一个，再娶另一个，再娶另一个，你不应该那么做。所以耶稣说，妇人，那我猜的妇人甚至没有跟他们结婚，就跟他们同居了。他可能从未嫁给过他们，他可能从未结过婚。他说了所有这些的恶事，你知道，做了所有的这些的恶事。所以那时耶稣站在那里，像这样看着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就比求我给你水喝。那我比给你，你就不用来这里拿水了。”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妇人说：“先生，我没有丈夫。”哦，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说的是不错。”那注意这个妇人，当犹太人看见耶稣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怎么叫他的？他们认出他是弥赛亚了吗？没有。他们说的是什么呢？别西卜，算命的，说那个能力是别西卜。他们称正在行的辨别知识的神的灵为不洁净的东西。他说，你们说话干犯我，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来做同样的事，你们说一句干犯他的话，就永不得赦免。所以你们看到今天我们是在哪里了？如果这发生在今天的话，一句干犯他的话就永不得赦免，今生来世不得赦免。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做了什么？想一想，认真想一想，掂量一下这句严肃的话。那犹太人说，那这个人靠着别西卜做这些事儿，他是魔鬼，是算命。我们知道算命的是魔鬼。他们说这个人是个算命的。耶稣赦免他们，称他是算命的，但他死了以后圣灵来了，那就不同。那是在外邦人的时代。那注意，那犹太人已经看见了这个，却定了他的罪。撒玛利亚人接受了他。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撒玛利亚人，你要对他怎么样？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假如他们知道弥赛亚将会是什么，说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他来了，会告诉我们这些事。那你是谁呢？你是他的先知吗？耶稣说：“我就是他，我就是他。”在这一点上，听着，听了这话，他就丢一下水罐，跑进城去，对街上的人说：“那跑遍了全城，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圣经说：“合城的人都相信了耶稣，因为妇人说了这话。”耶稣告诉了他们，因为他就是弥赛亚。那如果那是弥赛亚昨日的迹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也必是同样的迹象，对不对？多少人同意这里？肯定是的，一样的。好的，会是不同的人吗？不，他会爱，他会哭，他吃东西，他睡觉，他进入旷野，他去钓鱼，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行事。他只是一个人，然而他却是受膏的弥赛亚。那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处的经文证明圣经声称将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而是阴沉的日子，组织和教会刚够得救，那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多少人的圣经都读到过这个。那换句话说，太阳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同样的，太阳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那当神的儿子 S.O.N. 在东方升起，照在东方人身上，文明随着太阳运行。我们现在是在西海岸了，如果你越过海去，就去到了中国，又回到了东方。所以在东方照耀的同一个儿子，现在就照耀在西方，有同样的圣灵的喜，同样的神迹，同样的骑士，同样的弥赛亚，对不对？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你必找到通往荣耀的路。这里我们在晚上了，晚上的光，太阳正在落下，弥赛亚就在我们中间了，神的儿子以圣灵的样式在我们中间，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我是主的仆人们，你们相信我所告诉你们的是真理吗？你们相信昨天早上前天早上的天使的事吗？你们相信他们？那就让天上的神，让那以彩虹的样式向我显现的神，让他来说话，让我的身体 奉献给他，还有我的魂灵和思想都奉献给神的荣耀。当我寻找最后的那只松鼠时，知道它将是最后一只，刚好是在十点差三分。我说这只将在十点前，那你知道主说，说你所愿意的必定会那样，他也从未失败过，不管是什么，只要说你所愿意的。那第八次是发生在一个小妇人身上，我猜他现在正坐在后面，看见莱特弟兄坐在这里，孩子莱特，当时他为他的两个孩子祈求，他现在就在那儿，为他两个还没有得救的孩子们祈求救恩，他们竭力反对这福音。我说我奉耶稣的名把你的孩子赐给你，他们就扑倒在他的膝盖上。从南方肯塔基来的进行为了艾德道尔顿正坐在这儿，那里有多少个孩子？12个孩子。那他站在这里为他的孩子祈求。我从房子里走出去，艾德来这里来见我。我说艾德，那圣灵在我身上说把孩子赐给你，赐给你。我说我把你的孩子赐给你，每个孩子都得救并受洗了。这十几岁的孩子正坐在家里等候着，哭喊着，从他来这里起就得救了。这位进信会的弟兄来自当主说话时他是多么的奇妙。我现在为了神的荣耀祈求他来亲自显明他就是基督，还有我所说的是真理。那为了让那些不信的人没有借口，我要这里的会众生病的和有需要的，对神有需要的，是我所不认识的，在我们房门内的陌生人，我所不认识的人，在这里有需要的，对神有需要的，举起你们的手。到处都有人，好的，我猜几乎到处都一样。我不认识的人，如果我叫了认识的人，你也认识我，我们彼此熟悉，那你不要说任何的话，只要闭口不言。如果他是神的儿子，那他本来是，如果我的信息是正确的，那位天使十点差三分的时候，我说神的，刚才在那彩虹中向我显现的神的，只有三分钟我看不到松鼠，只有三分钟你必须要带一只松鼠给我。神是我的审判官，我手按在这圣经上庄严的说这话，我不相信，发誓圣经没有那么说。他说不要那么做，但神是我的审判官，一只松鼠就沿着树跑了下来，绝对是的，神从未落空，他从未落空。这里很多在场人都知道那些事，我知道同一位神，他就在这里，他发过了祷告卡，我不需要他们，我们等一下要让他们接受祷告，他们要上来排队。那么这里人不管是谁，那么陌生人，我要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我要你们思想，我要你们去思想祷告，说神啊，那个人并不认识我。一天一个妇人挤过人群，他得了血漏，他说那所有人都说他来了看看的，就是那个加利利人等等。那所有的拉比的人都站在那里说，拉比，我们要你显个神迹，类似那样的话。这妇人说，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只要我能触摸到他的衣裳穗子，我就被痊愈。多少人知道这个？他触摸了耶稣，不是耶稣所能感觉得到的。但耶稣停了下来，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有人摸了我。大家都保持安静。他说有人摸了我，谁摸了我？他四处看，直到找到了妇人。妇人不能再隐藏了，找不到他，那耶稣找到了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他说这妇人从血漏中得解脱了，止住了，因为他相信，他的信心触摸到了耶稣的衣裳。你相信这个吗？好的，那今天他是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的大祭司吗？圣经说他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吗？对吗？好的，如果你病了，你只要开始祷告说，主神呢，我刚听过了一篇信息，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在这个教会里，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这不是我常来的教会，我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我是从城外来的，我是从别的地方来的，那我不认识这个人，但他似乎那么肯定那是你，说你向他显现了，那说他的信息是对的，你如何行了那些的事儿？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我知道如果他将自己奉献给了你，你正在用他的身体来说出自己的话，那就让他向我说话，让我来触摸你的衣裳，去看看他做不做，看看他是不是神。如果他仍然是神，他就能使用我的嘴唇说的所说的同样的话，因为他的嘴唇就是你我的嘴唇，他的眼睛就是你我的眼睛，他只是降下来借着我们身体来运行他的教会，你相信吗？来运行了自己，那正是他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同样的事，对吗？你们要做同样的事，那就是他为证明他是弥赛亚而做的事。如果他是弥赛亚，那他是，既然他是真的，那么他现在就要通过他的教会来做他当时所做的同样的事， 那就证明了这是对的，不管你所有的宗派说什么。哦，哈利路亚。年老的基督弟兄和基督姐妹就坐在这儿，他们俩人都80岁了，在我出生之前就得传道了。那天早上他躺着快死了，得了癌症，那是2年前侵入了前列腺，住在俄州，是我非常亲爱的朋友。基督姐妹打电话给我说，比利你最好快点，他快死了，现在就要死了。比利和我赶紧开着我的那部旧二手车赶到那里，他几乎把车都开报废了。当我走进病房时，我一到那里，圣灵说，主如此说，他就站了起来，成了神荣耀的见证，甚至连他的医生都搞糊涂了。那真是，他是神，我能做到这个吗？不能，先生，我的话跟正常人的话一样，但那是主如此说。阿们。几年前在肯塔基的山区里，一所神的会或他们那些人沿着山坡上上下下的捡玉米，然后用些东西把玉米粒搓下来，接着老妈妈要供养一帮的孩子，在浴盆里洗衣服，来送到丈夫的工厂上。现在他们80岁了，今天就坐在这儿享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星期天早上开100多英里的路，每个星期天我在这里讲道，他们都尽可能的过来听。如果他们想来，我们肯定要寄邀请函给他们。神祝福他们年老的心。是的，我想要这里的每一个人今早都跟他们握手，如果可能的话，祝福他们。现在祷告。哦，我太高兴知道他是神了，这是何等的感受。你说伯兰弟兄，为什么你在迟延呢？我是在等候主，我讲的道这是另一种的恩膏。那如果主来做这事，这里有多少生病的人愿意接受他做他们的医治者？所有生病的人请举手，如果主这样做了的话。每个生病能看见弥赛亚基督在会众中间说话的人请举手。祷告，你相信。我要集中在房子的这边，那有很多寻求恩膏的祷告。那想要多少人听过科学拍下的挂在华盛顿特区的那个火柱？你们都知道的，这里就是他的相片，就在这儿，引导摩西的同一个火柱。科学说有一天他被摆在1毛钱商店的货架上，唯一被拍摄下来的超自然物。那同一位天使现在就在这讲台上。我说实话，我挑战你们来相信的，你们外面的人，你们要相信。我必须要留意他去哪里，大家都保持敬畏的心。在他的同在中敬畏。我看见一个男的，就在这儿，就坐在我左边，在后面的角落里。他得了窦炎和胃病，你全心相信吧。对我是个陌生人，那是威尔斯先生，这是你的名字，威尔斯先生。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叫奥罗拉的地方来的，那是真的吗？是对的吗？我对你是陌生的，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现在相信吗？你若能信。那这里有一个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他在我们中间是个完全陌生的人，来自另一个州。不管圣灵对他说什么我都不知道，那直到我播放了录音带的时候才知道，这是降在我身上的恩膏。但这个人知道，所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对吗，先生？我们是陌生的，让他自己来做见证。谁错了那事儿？弥赛亚，基督。有一个女士坐在后面，就在会众中间。看到那光在她头上了吗？她得了皮肤病。皮特曼太太，你是从欧文斯伯罗来的？如果你是陌生的，请挥挥手。那些事是真实的吗？请挥挥手。神医治了你。我从未见过这个妇人，只在异象中见到的。 为了让他们更清楚的，右边是一个叫爱丽丝的爱丽丝太太，一个年轻妇人，她得了妇科病，她也是个陌生人。如果她是对的，请挥挥手。坐在你旁边的是你妈妈吗？坐在那里的是个得了恐惧症的女士，一种恐惧综合症在她身上。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女士。好的，恐惧消失了，你可以回家去痊愈了。我挑战你们来相信。在后面的角落里，最后面一个从明尼苏达州来的男子，有背病。你的名字是卡森先生，请站起来。你的背病没有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就在这后面，一个女士患了病，她是从城外来的，她是从一个叫做兰岛的地方来的，她有心脏病。那地方靠近芝加哥，布雷登太太，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回家去都痊愈吧。耶稣基督了没？你相信吗？这边的人怎么样呢？你知道那是弥赛亚吗？一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所有这些迄今为止被教导并且知道我对你们无所知的人请举手。你们所有被教导的人看到了吗？我后面有人在祷告，是在后面那个房间里，是个年轻人，头晕目眩，为在堪萨斯州得了癌症的堂兄来祷告。向前走到门口这里来，要对神有信心。你相信吗？ Elmer， 那是跟你有关的。我看见你爸爸坐在那儿。是的，高血压。如果你的相信，神必医治你。我不知道，是的，不是吗？你要全心相信，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吗？你相信他的同在就在这儿吗？记住，一个妇人触摸了耶稣的衣裳，他就虚弱了，能力力量从他身上出去了。我现在几乎要崩溃了，你相信吗？那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哦，耶稣，神的弥赛亚，你太近了。会众晓得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就在这里，你伟大的神迹和奇事被证明了。父，祝福他们，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愿他们此时全心的相信你，弥赛亚就是那位站在这里的。没有人能那么做，主要那是人力所不能及的。看到弥赛亚的大能进入到像这样卑微的小地方，这是奇迹。主要因为你应许过了，因为你的恩典在这里向我们施恩，这么做是你的应许，你已经做了。我们看到你没有离弃你的子民。父神呢，愿那些有祷告卡进入祷告队列的人，愿他们有信心来相信。哦，全能的神呢，当手按在他们身上时，愿他们离开这儿欢呼叫喊赞美神，为他们所得到的医治。神呢，求你应允，让这些得救的人知道在神没有秘密，神揭示人心里的秘密，他知道我们头脑中的每个意念。父，我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们有祷告卡的，在听众中的，你们在教会附近的，在这周围有祷告卡的，你们相信吗？那些相信人无法做到那些事儿，他必定是从神来的人，请举手。你相信这是神的应许，神说过他要做这些事吗？好的，那么你知道除了人以外还有另外一位在这里。我庄严的在神面前来宣告这话，那些被说到的人不管是谁，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他们是陌生人。不管他们在哪里，只是偶然到这博览堂里来的。我看见一些异象显在博览堂里的会众头上，但由他们去了，我就由他们去了。那些被叫到的人，不管你是谁，请举手，让其他人能看到你是陌生人。 叫每个人都是陌生的。这东西一直在驱动着我，我看见一个黑人一直出现在我的面前。有关节炎和高血压，是的，你在我们中间是陌生人，你是从孟菲斯来的，索尔斯泰的，这是你的名字，这是你第一次来这儿，你全心的相信主吗？那么可以回家得救并得医治了，神除掉了他。大家全心都要相信，现在请大家举手全心相信，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那位弟兄过来这里，过来这里，来献上祷告。在我们低头的时候，那位弟兄要祷告。